盼望平安。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约伯记第十九章。如果使用教会公用版圣经的，请翻开旧约第507页，约伯记第十九章。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第十九章第一节。约伯回答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们这十次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果真我有错，这错乃是在我。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以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就该知道是神轻覆我，用网罗围绕我。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我呼求却不得公断。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经过，又使我的路径黑暗。他剥去我的荣光，摘去我头上的冠冕，他在四围攻击我，我便归于死亡，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他的愤怒向我发作，以我为敌人，他的军旅一齐上来，修筑帐路攻击我，在我帐篷的四围安营。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我的亲戚与我断绝，我的命友都忘记我，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我呼唤仆人，虽用口求他，他还是不回答。我口的气味我妻子厌恶，我的恳求我同胞也憎嫌，连小孩子也藐视我。我若起来，他们都嘲笑我，我的密友都憎恶我，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我的皮肉紧贴骨头，我只剩牙皮逃脱了。我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不以为足呢？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到永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你们若说，我们逼迫他要何等的重呢？惹事的根乃在乎他，你们就当惧怕刀剑，因为愤怒惹动刀剑的刑罚，使你们知道有报应。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在今天傍晚召集你的儿女再次的回来，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就这个时候圣灵光照，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主啊，再次被你的话语所滋润，所提醒，使到我们知道你话语中给我们何等宝贵的应许，也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按照你的话语的心意来生活。求你就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在思想这个约伯记十七章那边的时候，我们说到通过约伯他自己的那个见证，我们看到苦难呢可以给人成圣几方面的表现。第一方面，我们说这个苦难呢，在苦难当中我们受伤害， 被人的那种言语伤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寻求积极的造就人，我们不是以牙还牙以恶报恶，而是能够积极的来造就人，来鼓励建立人，以恩慈对待人。第二方面，约伯告诉我们，被攻击的时候啊，被攻击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哀求主，我们不放弃，来到主的面前，这个就是成圣的表现，另外一个表现。第三方面呢，在孤单的时候继续的持守正路，好像约伯一样，他似乎要放弃了，没有理由继续跟随主的时候，他持守正路。所以这三方面就是一个信主的人成圣的那个表现，成圣的表现。那可是有什么理由让这个人能够坚持到底呢？有什么理由让他能够坚持到底，坚持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面对重重的困难压力？在过去的这些几个重要的战争呢，世界大战啊，还是越南战争，这些战争当中，有人就做了调查了，说到那些战俘啊，被抓到的那些兵士，那些战俘，那为什么有一些的战俘他们能够坚持到底，能够一直在监牢里面呢撑着，一直到能够被释放的日子为止，有一些另外的一些战俘啊，他们就不能够坚持到底呢？那是不是因为这一些能够坚持到底的战俘，他们的那种比较健康，比较有活力，另外一些就比较不健康，所以不能够支撑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啊？其实不是，很多时候他们发现那些能够支持到底的那些战俘啊，在他们脑海里面，在那个监牢里面那个苦难的岁月当中呢，在他们脑海里面有一幕，那一幕是可能对每个战俘来说都不一样的。有一些战俘他们想到的是跟家人、跟妻子、跟孩子玩耍的那一幕，有一些呢可能是想到他跟他的跟他所爱的人在沙滩漫步的那一幕，想到他的家人的时候呢，心里面他就觉得我要坚持到底，我要向往着有一天跟家人团圆的那一天呢，所以就使到他有这样的一个意志力能够坚持到底那一幕。那么至于约伯是什么，是哪一幕使得他能够继续的仰望神到底呢？同样的，对我们来说，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说除了要成圣，要持守正路，上一次所学习的之外，到底是什么使到我们能够一直的仰望主到底呢？这个属灵的眼光是什么呢？那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四个方面，从四个方面让我们来了解是怎么样的一种属灵的眼光，使到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能够坚持在成圣的道路上。第一个方面，约伯在这段话十九章里面的回答当中，我们认识到第一点，在幽谷当中抬头仰望，幽谷当中抬头仰望。这个整章十九章的其实上半段呢，特别在第五到第六节呢，他总结那个约伯现在所看见的，记得我们说过了，约伯他清楚知道他面对现在的这个灾祸灾难不是因为他犯的罪，他很肯定这一点，可是他一直一连串的面对打击的时候他说他认定是神轻负他，第五第六节是神轻负他，不断的攻击他，所以他的那个感受自然流露出来了。第七节说神没有听他的祷告，我们可以这样翻译第七节，我呼叫冤枉啊，我呼叫冤枉啊，却没有回答，自己在对自己说话。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在祷告的时候，在困难痛苦当中的时候，祷告变成是自己对自己说话，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因此想放弃啊。约伯现在就是有这个感觉的。第八节，神不但没有听他的祷告啊，神好像一直的拦阻他，设立篱笆，使到他的路径，他走哪一条路呢，都好像黑暗无光啊。这个就是约伯面对的重重的挫折，神也剥去他的荣光，使他回想过去那种风光的日子，现在相比之下呢，非常非常的羞愧。一个信靠主的人，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结果落到这样的一个下场。信耶稣有什么用呢？十到十二节，神还用各种的方式来攻击他，拦阻他， 他感受到的是神的愤怒，不是神的那个慈爱。重重的挫折，一个青年人呢、啊，有一个青年人他当兵、在兵营里面呢、不完全是他的错，就是呢因为某一些的事情发生了，他就降级啊，从一个营长变成一个工兵，当然这个从军的生涯就过去了，基本上被开除了。出来之后呢，他要做生意也做不成了，后来他想做学这个做那个律师啊，有人又觉得他太过意气用事，不是做律师的料，做生意也不行，做律师也不行。后来就说可能在地方政府这边参政啊，参加政治也不行，一直落选。你说这样的人去到哪里都受到拦阻，约伯就是这样。这样的人你说会不会崩溃呢？做什么都不顺利，都面对挫折。如果不是真人真事，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人能够继续下去。这个人呢，就是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林肯。在面对许许多多的挫折，我们后来才知道了，在他的人生的观念里面，相信神掌管一切，不然他早就疯掉了。不过在这个约伯的这个经历里面呢，就是这样，不但面对挫折，特别这种生活上的挫折，随之而来的不只是神的拦阻，随之而来的是人的轻视。所以在这段话里面就告诉我们，从13节开始呢，人的轻视不只是神的那种拦阻，人的轻视。14节说亲人与他断绝来往，而且他说到现在朋友也没有了，就好像箴言那边所说的，贫穷的人连邻舍也恨他，富足的人朋友最多了。我们了解这个观念的、当你顺利的时候，很多人喜欢结交你，可是当你不顺利遇到挫折的时候呢，突然之间朋友都没空了。不但是外面呢，社交方面呢，约伯受到了那种轻视，甚至在家里面呢，他也受到轻视。我们家里面的那种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关系，我们的那个依靠，很多时候我们在乎就是信任我们的家人。当然如果是结了婚的，我们的配偶那就更加重要了。是哪一个人当在公共场合的时候呢，他会突然间跟你说，你的牙缝中间有一点菜在那边，快点去清理一下，或者跟你说你的裤子那个拉链松了。我说谁会跟你讲这种话呢？当然是你的枕边人呢、你的妻子，你最亲爱的那个人会跟你说。为什么呢？因为是那个亲密的关系，那种信任。可是约伯在这里他发生了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你看在这个地方17节那边说，我口的气味我妻子厌恶，最亲爱的人靠近他到那个地步可以闻到他口的气味了，是那么靠近了，结果那个反应是什么？厌恶，瞧不起他，说哇你滚开吧。我们知道事实就是这样，他妻子在那个约伯记前面对吗，是怎么样叫他，你死了算了吧，是这样的一种轻视。那不只是妻子了，连小朋友，18到20节告诉我们，连小朋友都轻看他。可能在新加坡的社会里面呢，不知道国内现在是不是这样，在新加坡的社会里面呢，都比较年长的都观察到了，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是啊。这些小孩子以前嘛，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还有那种叫人的观念呢，见到人就叫一声嘛，长辈嘛，是不是一个基本的尊敬啊，最基本的一种礼貌。可是现在呢，至少可能信仰崇拜的小朋友还比较好一点啊，在澡堂呢，那些小朋友少年人这种基本的礼貌啊，的确是比较少了。怎么知道比较少呢？因为每当有一个少年突然间叫我，我要传道的时候，我会有点感到意外，因为不是那么常发生的嘛。那可是这个只是一个外表基本的礼貌而已啊。假设那个人那个小朋友啊，不单没有叫你了，给你一个基本的一个礼貌一个尊敬啊，他还嘲笑你，哎呀，你的头发怎么这么白啊？哎呀，你为什么站都站不稳啊？这个你就知道，那个不只是没有基本的尊敬啊，一个基本的尊严都已经失去了。约伯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小朋友都嘲笑他， 看着他说，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呢？这个就是约伯的那种经历，成为一个嘲笑的对象，只剩下一个身躯。约伯连人一个基本的尊严都没有，只剩下一个身躯，不止遭受一连串的冲击、拦阻、挫折，连家人、连身边的人、连小朋友都轻看他。这样的一个人，面对这种的挫折，面对这种的困难和苦难，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一个挫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想我们也可能会面对这样的一种环境，可能不像约伯这样的极端的一种挫折和轻看，可是特别是当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如果你看到这个人步步高升呢，那么你的事业就一直停滞在一个阶段，你会感受到一个挫折感。如果你看见旁边跟你同龄的人已经结婚了，已经生孩子了，自己的感情生活却好像没有什么起色，没有什么进展，你会可能有挫折感。如果你看到你的同学跟你同龄的，他考试及格，你考试却不及格，你会有一种严重的挫折感，甚至感觉到别人的轻视和嘲笑。在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像约伯一样，他在21节说，可怜我，可怜我，我的朋友，因为神攻击我。挫折，一连串的挫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到底有什么作用啊？神好像轻负他，神也有时候让我们感觉到好像要压碎我们一样。那这样的一个挫折，这样一连串的挫折有什么价值呢？19世纪在瑞典有一位很出名的女歌，这种古典的那种歌剧的女高音啊，叫做珍妮·林德。珍妮·林德呢，是一出道的时候就风靡一时了，当时很多人甚至王室，德国的王室这些都想听她的歌剧表演。这位年轻的女高音呢，当然很多人很羡慕，可是当时候呢，就有另外一位编曲家，这些歌剧的编曲家叫做 Goldsmith， 这个人呢，他就听了这个珍妮的这个演唱。听了之后呢，就有人问他，这个珍妮林德的歌声不错吧？这个 Goldsmith 怎么说呢？这位编曲家他说，他的声音呢有点生硬，需要再柔和一点，调和一点，温柔多一点。如果我可以把他娶过来啊，我会把他给压碎了，我会把他情感意志给粉碎了，到时候他就真的可以唱歌了。他不是开玩笑的。后来这个 Goldsmith 呢，果然把珍妮林德娶了过来，而且果然把他给压碎了，压碎了他的意志。结果后来呢，这个是别人说的啦，据说珍妮林德过后的那个歌声呢，反而是更甜美了，更甜美，甚至有人描述的是好像天使啊都从天上要下来听他的那个演唱，是那么的好的一个声音。那约伯他被压碎有什么益处呢？至少是有这方面的益处，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吧。第一个方面，当约伯被压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约伯被压碎的时候呢，直到他更认定神。记得吗？那个撒旦开始的时候，他怎么控告约伯呢？他说，哎呀，约伯敬畏神，难道不是因为神关照他，神给他好处，对不对？所以这个原因嘛，你把那些好处给拿走了，约伯就不会再求告你了。可是现在在这个情况之下，记得我们刚才说吗？约伯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身躯，连尊严都没有了，他还继续求告神。当他继续求告神的时候，是为什么缘故呢？没有任何的利益，约伯还求告神。那如果约伯放弃主的话，在这个时候呢，那就上了魔鬼的当了，他就符合了魔鬼的那个控告。你看，果然就是这样，约伯就是另外一个只为了好处寻求你的人。可是约伯不是，约伯这个时候继续不是为了好处，而是因为神就是那个公义的主，他要无论怎么样，环境如何，认定他，求告他。所以我们也是一样， 在苦难当中，我们认定我们来求告主，不是因为环境怎么样，而是认定因为他是神，他是公义的，他要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挫折压碎我们，至少有这个好处，让我们认定神，坚定的来依靠他，不是为了好处，而是因为认定他是那个公义的主。不过不只是这样，这个挫折，这一系列的挫折也让约伯看见，看清楚周围的人，不只认定神，也看清楚周围的人。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呢，我们都很容易来依靠人的眼光来度日，我们都是希望盼望周围的人来欣赏我们，特别是我们所亲爱所信任的人，我们越跟他关系亲密呢，我们越盼望那个人尊敬我们欣赏我们。那可是在这里刚才已经说了，连约伯最爱的那个妻子啊，都轻看他，连周围的小朋友啊，都嘲笑他，提醒他，也提醒我们啊，提醒他也提醒我们，周围人的眼光，周围的人的欣赏啊，好像钱财一样，是无定的，是无定的。可能在某些情况之下，别人会欣赏我们，拥护我们，可能在另外一种情况，局势改变的时候呢，别人就轻看我们，远离我们。人的欣赏和支持是无定的，有时候就是通过我们面对挫折，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楚。约伯就已经看得清楚了，神允许他遭遇多重的打击和挫折，就是为了压碎他，让他单单的来认定主，来求告他。所以我们就好像一首诗歌所说的了，我们可能在团契有唱的，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变成油。是谁写的呢？这首歌是中国教会的一位伟大领袖了，尼拓森，他所写的诗歌提醒我们就是这样。我们被压碎的时候，当然没有人希望经过那种的遭遇，约伯的这种的遭遇，可是当我们面对重重的打击和挫折的时候，记得神在要我们认定他，来依靠他，也提醒我们周围的人的眼光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真正的依靠是什么呢？约伯在这个幽谷当中，把他放进最深的幽谷，他能够往哪里看呢？往上看哦，看旁边看得到什么，什么都看不到，往上看他就能够开始看到他的盼望了。这就来到第二个方面，当约伯那个属灵的眼光，他在幽谷当中认定只有神，往上看的时候看见了什么呢？第二方面，他就看见了永恒的事实。23节开始的时候，当约伯被压碎的时候呢，他就真的能够唱出优美的诗歌了。23到24节就带出约伯，也带出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盼望。那约伯在23章23节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写下这些话呢？我要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为什么他要把他的话语在这个时候写下来，而且是这个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就是要做一个永远的一个纪念嘛，是不是？为什么他需要这个时候这么做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约伯到了这个时候，他开始觉得可能自己会死了，自己会死，因为之前他一直求神为他伸冤嘛。可是到了这个时候，面对重重的挫折，身体的那种慢慢的这种衰败的时候呢，他想到自己可能会死了。他想到自己会死的时候，也许神不能够也不会在今世为他伸冤了，可是他还是要把他的见证写下来。为什么呢？直到后来将来的人呢，或者神自己眷顾的时候呢，能够看到那个见证，来为他伸冤。苦难和挫折有这个好处，不只让我们抬头认定神，他也让我们看见永恒的事实，永恒的一个事实。当我们在极度的苦难的时候呢，我们会开始想到永远的。 这个西班牙曾经有一位国王叫菲利普三世。菲利普三世在他临终的时候说什么呢？他说：哦，如果我从来没有做过王，那该多好。如果我在过去的年日里面，不是在这个国度里面，而是单独的在旷野里面与神同在，那该多好。如果我不是为了这些荣华富贵而活，我就不会像现在一样担心将来面对的折磨和审判。菲利普三世，也许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很忙碌，很打拼，很多的这些东西好处可以争取的时候，有没有永恒真的不是那么重要了。不过如果我们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在等一个医药报告告诉你能不能够活下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的会想到永远的事情了。所以这个就是在苦难当中病痛的时候呢，我们会瞻仰未来，瞻仰未来，想到永远的事。可是既然是这样，既然是这样，就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等到那一刻。等到那一刻，当我们要离开世界之前的那一刻呢，我们才来想永恒的事情。为什么呢？很可怕了。像在德国，德国曾经有一位很伟大的这个作家诗人叫歌德。歌德是很伟大的一个诗人，他写的诗歌啊，据说很多作曲家都拿来编成歌曲了，莫扎克、贝多芬、这个舒邦、舒伯特，这一些人呢都拿他的诗歌来编作歌曲，是这么出色的一个诗人和作家。可是他在临终的时候，他的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他据说啊，临终的时候他就看着那个窗外，他快点叫他的工人来把那个窗帘拉开，他只说多一点的光，多一点的光。永远的去处不知道往哪里去，前面是幽暗的，没有盼望，只希望能够有多一点的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站在永恒的边缘，我们才来想哎呀接下来怎么样。现在我们就认定，认定说我永恒的去处是哪里，如果我离开世界我要往哪里去呢？我必须搞清楚这个事情。所以有时候苦难呢就有这个好处，它迫使我们提早来思想永远的事情，而不要等到最后一刻。所以盼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等到人生的最后一刻才来思想这个问题。好像保罗说的，现在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日子，现在我们就回到神面前，好像约伯一样能够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在最苦难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呢，他能够呼求神来帮助他。这个是第二方面，属灵的眼光不只是在幽谷当中抬头仰望神，属灵的眼光也帮助我们能够抬头仰望神的时候看见永恒的事实，永恒的事实。第三方面，当我们抬头仰望神的时候，我们还看见什么呢？除了永恒的事实之外，第三方面我们还看见一位永活的救赎主，永活的救赎主。约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有盼望呢？他仰望天上，想到永恒的事情，他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的是一位救赎主。而这位救赎主是谁呢？我们就要明白这个救赎主的意思啦。那这个救赎的意思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那个拯救的观念。那个拯救的观念我们了解了，旧约里面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他们在困难苦难当中，他们呼求神，神听见了他们的呼求，神看见了他们的苦情，神就通过摩西来把他们救出来，以大能的膀臂把他们从这个法老的辖制当中拯救出来，然后呢把他们带到西乃山，在那里神跟以色列人立约说，从今以后你从这个埃及为奴之家出来了，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大能的拯救。可是这个救赎主还有第二个观念是什么呢？除了大能的拯救之外呢，这个救赎主也是一位至亲的亲属，至近的亲属。好像我们刚才读路德记，在路德记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因为按照以色列人的律法，当比如说如果你是以色列人呢，你有一个产业，你有一块地皮，然后因为你穷了，你卖出去了，然后你自己也太穷了，也把自己给卖了出去了，那么谁来把你赎回来呢？就是那个至近的亲属。那个至近的亲属有责任，也应该把你和你的那块地给赎回来。所以在路德记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拿尔米她的丈夫死了，儿子们也死了，然后呢她的这块地现在需要人来把它赎回来。当然那位至近的亲属不要尽他应尽的责任，对不对？所以那个波阿斯就是第二亲的那个亲属了，就把拿尔米他们一家人还有他们的地给赎回来了。那这个救赎主在约伯记这里的观念呢，就是同样的一个观念，至近的亲属不只是有能力，而且至近的关系把他们救赎出来。可是这个救赎主啊，不是一个过去的事实。这边说约伯说他看见这个救赎主呢，是活着的，是活着的救赎主。26节他说，当他的皮肉灭绝之后呢，他要亲眼的看见这个救赎主，亲眼的看见他。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原来约伯看见的是将来他要复活，这位救赎主要拯救他，这位救赎主跟他关系是密切的，这位救赎主要让他从死里复活。就是这一幕，就是这一幕让约伯在他的这个多重的挫折当中有盼望，继续的支撑到底。当我们有很多的困难苦难的时候呢，约伯凭着信心从远处望见，从远处望见将来的那个盼望，定睛的仰望那位永活的救赎主，将来拯救他。在今生也许没有盼望，可是将来有盼望。特别对基督徒来说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好像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也许在健康顺利的时候呢，不用去想它。不过我们要预备所谓的善终啊，我们怎么样的来面对死亡呢？有一天当我们面对病痛的折磨或者痛苦的时候，有这个把握仰望那个救赎主是很重要的。皮肉灭绝之后能够亲眼的看见主，与主永远同在，这个是我们的盼望。面对死亡的洪流的时候，我们必须有这个把握。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搞清楚自己和耶稣的关系，而不是我的父母亲来教会我也跟着来，而是知道你的救赎主拯救了你，让你在离开世界的时候有复活的盼望，罪担除去，与主有这个亲密的关系。第四个方面，当这个属灵的眼光抬头仰望天上，看见永恒，看见永活的救赎主，也看见审判的事实。审判的事实，当约伯认定这个救赎主的时候呢，他也认定就算他在今生没有办法得到伸冤，将来神会为他伸冤的，因为这个救赎主是活着的。如果约伯不是因为他的罪而受刑罚，那么他的朋友就有难了。他三位朋友一直说你是因为犯罪受刑罚的，换句话说，如果神这位救赎主再来的时候，他的三位朋友就要负责任了，因为他们诬告了约伯，他们诬告了约伯。看见将来这个救赎主要回来，对约伯来说这个是很美好的一个安慰他的一个盼望，可是他也看见反过来 这个救赎主对他朋友来说是一个很恐怖，是一个很震惊的一个事实。因为这个救赎主来的时候是以愤怒，这边所描述的刀剑愤怒的时候来，是很可怕的一天。可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对或者新朋友，我们对这个审判的必然性存有一个怀疑感，因为我们感觉到看到周围可能有许许多多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好像没有一个审判，好像没有一个公理啊。很多时候，可是真的是这样吗？有一位见习生在油田里面做见习生，很多年前的事。可是这个见习生呢，他有很大的抱负，很大的一个计划。这个见习生就慢慢的步步高升啊，凭着他的关系，30多年在他的事业上步步高升，慢慢的你就会懂我在讲谁了。从见习生变成石油公司的经理，然后呢高升变成局长，然后成为市长，然后成为四川的省委书记、公安部部长，最后政法委书记。什么是政法委啊？你们应该比我清楚啦，管理法庭、警察和司法制度。政法委书记当然也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像这样的一个人物，就如果我们都会想，如果真的是犯上什么错误，有什么罪行，怎么去追究呢？怎么可能追究呢？可是事实上，周永康后来我们知道了，读新闻，在2年前开始有人追究了。我现在只是读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的那个宣判，揭露周永康步步高升的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另外一个报道说大概有2000万元左右了，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结果宣判无期徒刑。所以在人看来，就算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尚且有审判的时候，那么更何况如果我们冥冥当中知道将来还有审判的话，我们更应该认真的看待，更应该认真的看待，不要把这个东西当成不会发生的事。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看不见的东西我们就不要去管它，不过这个是一个错误，严重的错误。如果在今生我们尚且看见有公理的话，那么我们更要知道将来这个救赎主来的时候，对我们蒙恩得救神的儿女是极大的安慰。可是对那些活在罪恶当中离开神违背神的人来说，是一个战惊的一个日子。神要审判，约伯看见这个救赎主他已经来了，我们看见这个救赎主来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来做什么呢？他来以大能的手拯救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他来做什么呢？他来与我们认同，成为我们至敬的亲属。希伯来书说耶稣是我们的长兄啊，他是我们的长兄，至敬的亲属，与我们认同，不只是来拯救我们，在天上继续的为我们代求。而且他将来会来，他将来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每一个人都要在他面前受审判。这个将来的审判的必然性，约伯已经看见了，我们有没有同样认真的看待呢？求神帮助我们属灵的眼光，在重重的挫折当中看见什么？属灵的眼光在重重的挫折当中看见四样东西。第一方面，周围的那种挫折使到他在幽谷当中抬头仰望神，看清楚周围的人的眼光，欣赏是短暂无定的。主有时候压碎我们是要提醒我们认定他。第二方面， 属灵的眼光抬头仰望的时候，看见永恒的事实。求神提醒我们，不要等到进入死亡的边缘，进入永恒的边缘才来思考，好像歌德一样，多一点的光，多一点的光，不要这样，今天就认清楚我们永恒的归宿。第三方面，抬头仰望的时候呢，属灵的眼光也看见永活的救赎主，有大能拯救我们，并且是与我们亲爱的长兄，你有这个把握吗？他拯救了我们。第四方面，属灵的眼光也看见这位救赎主将来也是审判主，这位审判主来的时候，我们是欢喜快乐，还是我们恐惧战惊呢？求神帮助我们正确的心态认识耶稣，使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那可能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有些弟兄姐妹知道说这个有一位德国作曲家亨德尔，他做那个哈利路亚的那个大合唱的时候呢，非常闻名的。当他在做那个大合唱的时候，有个工人去找他，看见他在写那个哈利路亚合唱的时候呢，哇，一面写一面非常的激动，非常激动，就问他是什么原因。他就说，因为我觉得我在写的时候真的是看见神的那个荣耀了。当然无奇不偶啦，那个哈利路亚合唱，哈利路亚 chorus 那个歌曲之后，在整个弥赛亚的诗歌下一首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知我的救赎主活着。他就看见他真正的那个盼望，神的荣耀彰显就在于这个救赎主来到地面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使到我们每次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那个真正永远不变的那个盼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从约伯他的这个记录里面，主啊，我们认识到我们要怎么样的看待我们所面对的挫折和困难。主啊，因为一个属灵的眼光，我们不停留在地面的那个困难苦难当中，而是在我们这个幽谷当中抬头仰望你。主啊，你帮助我们认定你，不是为了好处，而是知道因为只有你是神，只有你是公义的，主啊，我们来寻求你的面，帮助我们抬头仰望你的时候，我们更认定你是信实可靠，帮助我们思想天上永恒的事情，让我们像约伯一样有绝对的把握来到你面前寻求你，对将来永恒的归宿我们思想清楚，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救赎主，与我们的主耶稣有亲密的关系，使到我们知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有何等大的一个复活的盼望在我们的眼前，就能够靠着这一幕，我们的盼望在困难当中我们能够坚持到底，也帮助我们认定审判的日子，主啊，让我们是蒙你悦纳，能够欢欢喜喜的仰望你的日子来到。主啊，当中我们如果有新朋友不认识耶稣的，求你自己在这个时候光照他们，让他们也看见永恒的事情，看见耶稣基督，就趁着还有时间，我们现在回到主的面前，使到他们成为蒙慈爱的儿女，同样享受这个美好的盼望。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